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习近平抵华府，法轮功学员呼吁法办江泽民。辽宁省东港市1183人联名举报江泽民，河北高碑店市1149人联名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亚太眼科年会，各国医师关注中共活摘。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习近平抵华府，法轮功学员呼吁法办江泽民。明慧记者李静飞，美国华盛顿 DC 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3月30日晚7点抵达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席3月31日至4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华盛顿 DC 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习近平下榻的酒店附近打出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等横幅，呼吁习近平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3月31日下午2点，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沃尔特华盛顿会议中心与前来参加峰会的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美国国会资深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和共同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3月30日联名致函奥巴马总统，要求奥巴马在奥席会谈中把人权作为重要议题。史密斯众议员在习近平到访前夕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人权问题在美中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史密斯议员认为中共活摘器官的问题应该在美中会谈中提出。史密斯说，如果人权议题在本周的习奥会上再次被搁置一边，将不仅是良心泯灭，抛弃了那些中国最优秀、最明智的为自由而被关押、折磨和死去的人们，也将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美国必须提起人权问题，因为美国利益和更好的美中关系都有赖于此。对于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最近讨论并一致通过有关活摘器官问题的343号决议案，史密斯议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也将就此举行听证。众议院343号决议案旨在寻求结束在中国的野蛮的活摘器官行径。一直有证据表明，法轮功及其他民众的器官被摘取并高价卖给那些接受器官移植的人。这是一项可怕的交易，这一议题绝对应该在美中会谈中被提出。美国首都过万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原辽宁省大连市信诚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王春荣女士3月30日呼吁习近平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王春荣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江泽民集团迫害。现移居美国的王春荣经常到华盛顿的旅游景点向游客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法轮功真相，并征集溯江联署举报签名。王春荣说，自从2015年5月以来，已有超过20万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海外民众也纷纷声援溯江大潮。截至今年3月中旬，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已有超过1万民众联署签名举报江泽民。溯江联署举报信已通过美国邮政局邮寄至中国大陆最高检察院，溯江联署举报征签活动目前仍在持续进行。今年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也是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届核峰会，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将出席这次峰会。除峰会本身之外，场外的请愿活动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辽宁省东港市1183人联名举报江泽民。截至2016年3月28日，辽宁省东港市至少有1183位普通民众联名举报江泽民，要求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将迫害元凶江泽民送上法律的审判台。举报信中陈述的理由与事实。1999年，江泽民亲自发起、计划、实施控制了对法轮功的斗争式的镇压。1999年6月，江泽民下令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及其执行机构，简称610办公室， 江泽民通过610系统性的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众多法轮功学员被打死打伤，妻离子散，居无定所。众多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朋好友和同事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迫害。在江泽民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下，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388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辽宁省东港地区有15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疯，其中家住东港市内的李新良、市内大东管理区锦江街的赵开胜、东港市小甸子镇的高庆飞、孤山镇的汪生堂、28岁好青年连平被迫害致死。更多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王红平、杨国英、徐桂兰、李春燕、修金秋、江开贤、李富庚、李继等。迫害致疯的有新兴区的王强、家住东港市合龙镇的石金英。这些人的详细情况均已在明慧网上记录在案。下面是东港地区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的两例。一、李新良，男，52岁，家住东港市内。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2004年4月4日晚6点半左右，东港市公安局副局长周恒臣、政保科长王润龙带领20多名恶警包围李新良家，敲门砸锁，闯入家中将他绑架。李新良光着脚被拉到东港市内花园派出所，关进立式铁笼子里。王润龙等人将李新良的两臂向斜上方约30度角抻直后，靠在铁笼子顶端两侧的铁栏杆上，身体悬空，脚尖点地，一边上行一边逼供，折磨了24个小时。次日晚上送进东港看守所，恶警王德友指挥犯人将李新良扔进冷水盆里泡几个小时后再拖出来暴打，这样反复折磨了一整夜。政保科长王润龙多次非法提审李新良，提审过程中恶警王德友先爆扇耳光，而后用皮鞭子劈头盖脸地抽打李新良，在押送回监号的途中还不停地抽打，一直打到监号里。李新良被打得倒在厕所里大口地吐血。就在李新良大口大口吐血的过程中，人性全无的恶警王德友仍在不停地抽打李新良。王润龙指使王德友向李新良逼供，犯人打累了，王德友用脚上穿着的皮鞋狠踹李新良的腿，李新良被迫害至急性肝炎，最后被折磨得不会说话了。2002年5月30日，李新良被东港市公检法合谋非法判刑7年，投进沈阳第一监狱。李新良因为不转化，狱警多次将他关禁闭、上抻床、暴力摧残，在两手合谷穴上扎钢针，一次长达20分钟等。李新良得了严重的空洞性肺结核、左肺萎缩、胸积水、肠粘连、胃病等，呕吐不止，最后吐血、吐苦胆水1个月，直到昏死不省人事。2003年底，李新良的病情被恶警认定没有几天活头了，被保外就医送回家。2005年8月，李新良在身体状态极差的情况下被沈阳第一监狱收监，送进监狱医院迫害。出院后，监狱强迫李新良自己睡在车间的水泥地上，而且不给行李铺盖。李新良白天被强制干活，晚上被强迫睡在水泥地上长达半年之久。2009年2月，李新良被释放后仍被非法监视居住，身体被迫害至多病，没有经济来源，儿子念书还要靠法轮功学员资助。强大的精神压力使李新良的病情日益恶化，2012年1月25日含冤离世。二、赵开胜，男，时年62岁，家住东港市内大东管理区锦江街。 2000年12月13日，赵开胜与妻子高淑清一起去北京上访，在火车上被劫持，当时身上携带的10600元钱被恶警王润龙等人非法搜身抢去。一同去北京上访的还有赵开胜的女儿赵娟、女婿于林文，同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家人在赵开胜的女儿和老伴身上花了不少钱才被放回家，但是公安局刘华、周恒臣、王润龙等人还觉得没饱私囊，得知赵开胜家经济状况挺好，就张开血口逼迫赵开胜交出巨额罚款才肯放他回家。赵开胜严辞拒绝，绝不配合他们。东港市公安局人员捞不到油水就下毒手，在看守所关押迫害70天后，以完全捏造的事实和罪名与丹东市公安局法制处、丹东劳动教养委员会合谋，将61岁的赵开胜与女婿于林文一起非法劳教，于2001年2月21日强行送进丹东教养院迫害。教养院的恶警对赵开胜实施各种酷刑折磨，辱骂他、脚踹他，强迫整日蹲着，多日不让睡觉，不给饭吃，逼他写罪恶的三书，放弃修炼，逼他侮辱大法与大法师父，给他强行洗脑等等。在残酷的折磨下，赵开胜一病不起。2001年底，丹东教养院为了推脱责任，将病重的赵开胜保外就医放回家。2002年4月23日，赵开胜含冤离世。河北高碑店市1149人联名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河北高碑店市两个乡镇1149人联名举报江泽民对法轮功迫害的罪行。据民会网报道，自2015年5月起，有20多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与此同时，国内外广大民众也纷纷签名声援控告，并实名向中国有关部门举报江泽民。目前中国大陆和海外有超过20万人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世界各国包括国会议员、政要、知名人士也纷纷站出来声援控告的人数仅亚洲就超过123万人。中国老百姓明真相后也纷纷加入举报江泽民的行列。这些民众了解了江泽民在这些年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后，都希望能够早日将这个罪大恶极的坏人送上法庭，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善恶都有报，这些民众签名诉江后都不同程度得了福报。仅举几个发生在身边的例子。小雪和小浩结婚十来年了，生意一直不顺心，改行几次都不挣钱，现在从事网店生意，听说签名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小两口欣然在征签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自此以后，买卖越来越红火，每天发货七八十件，多时200来个单，小两口忙得不亦乐乎。牛牛现在上小学一年级，在学校总淘气，做作业不认真，考试成绩老是倒数十来名，老师家长都拿他没办法了。他看到奶奶在举报信上签名，也嚷着要签，大伙很高兴，说你签吧。牛牛拿过笔来，歪歪扭扭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在接下来的期末考试中，他的数学得了96分，语文92分，在班里排名中上，一家人很高兴，老师也给家长打来电话说，牛牛这次考得太好了，不但成绩好，上课也注意听讲了，真出乎他的预料。亚太眼科年会，各国医师关注中共活摘。2016年3月24到27日，亚太眼科医学会年会一连四天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台北几位法轮功学员担任医疗协会志工，在会场上向来自各国的4000多位眼科医师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来自欧洲的国际眼科权威表示，目前欧洲的医师都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医界非常关注。日前，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刚刚通过决议，以多项调查指明了中国存在系统性、制度性 而且是国家政府认可的强摘大量良心犯、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法轮功学员在年会上引用数据及报告，向与会医师讲述至少有数万名法轮功学员因此被中共杀害，而且活摘器官的罪行至今仍然持续。一位西人医师听到活摘的真相后表示震惊，他表示之前略有所闻，但不是很清楚情况。在看完真相影片后，他露出极度沉重的表情，并询问如何取得《国家掠夺器官》一书的英文版，想带给他另外一位很关注这个议题的医师朋友。隔天，他再次到展位前，并带更多医师一起前来了解活摘真相。同行医师听完真相也非常震惊，留下名片，希望可以继续获得最新的消息。有不少医师透露了更多中国大陆器官买卖与器官来源的内情。一位台湾眼科医师表示，病人透过捐款给中国的基金会，马上可以得到器官，还说若一个器官是20万元，就必须捐200万给该基金会才能得到器官。而另一位来自中国南部的眼科移植医师告诉法轮功学员，之前中国国内移植情况很普遍，连乡镇的医院一年都做好几百例。来自中国的一位眼科移植医师主动前来展位翻看桌面资料，并说他知道国内的情况，器官来源很有问题，之前他们的省份就做很多移植手术。他还说现在国内医师不敢谈论了，器官数量比较少了，管制比较严，不像以前，现在不容易拿到。在继续听真相后，他也点头表示清楚，目前中国境内活摘器官还存在，转到地下去了。当天下午，他再次回来，并收下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同时听学员讲述目前的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大潮后，当场就声明三退了。此次活动有数百位中国大陆的医师参加，经过几天活动的资料发放，很多中国医师都拿到了材料，向法轮功学员道谢。最后一天，主办单位也来到展位合影并握手致意。法轮功学员的努力让更多的医师听到了真相。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从心理上清除党文化。世界上最大的毒害莫过于对人心灵的毒害。心理学研究证明，如果人长期在变态的社会、变态的文化环境中生存，就会发生心理变态。60多年来，已被大多数国家摒弃的共产党理论，在中共政权的强制下，经过长期的灌输，形成了系统的党文化，不知不觉地变异了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心理痼疾。以下是一些症状。症状之一，说谎成为家常便饭。党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经济运动，形成了说假话得利、讲真话遭殃的导向。会说假话、空话、套话成为官场生存的基本条件。于是上行下效，从政治到经济，从工作到生活，形成了随时随地的自然而然的说谎习惯。过去人说谎，脸红心跳不自在，有心理障碍。现在人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张口就来。人与人之间，上下级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相互骗，基本失去了应有的信用。诚实成了傻的代名词，因此造成了每个人生活成本、社会的生产和运行成本、精神负担成本剧增。症状之二，仇视批评和不同意见。从文革式扣帽子、打棍子、大批判思维发展演变为得理不让人、无理辩三分争斗思维。在发表意见和观点时，当遇到与自己观点不一致或者相反的观点认识，遇到批评反驳时，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说自己不好不对时，不是平等理性的讨论、交流、切磋，冷静地思考自己的不足，善意地指出对方的不足，而是先把自己摆在制高点，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凭自己的主观臆断给对方下结论定性， 你就是这样想的，你就是那样想的，你的险恶用心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企图是什么，凭自己的想象和推理给人家下定论，往坏处想别人，上纲上线扣帽子，如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等，帽子越大越能压人，然后就可以痛批痛骂了，过了嘴瘾，解了气愤，但解决不了问题，于国于民无益，与中华民族的闻过则喜、兼听则明、谦虚包容传统文化相背离。症状之三，变异的爱国情感。国际公认的国家定义是国土、民众及其文化，而不是马克思列宁所定义的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爱国爱家是一个人的正常情感，是很实在很具体的事情，但在长期的党文化宣传、电视、报刊、网络、课本等诱导下，人们的爱国情感被虚化、标签化、政治化，形成了诸如爱党就是爱国、反对民主自由就是爱国、反美反日就是爱国等荒谬逻辑，对与自身的工作生活无直接相关的，或者与本地发展无直接相关的事，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美国、日本、叙利亚等国际事务、国际争端，非常热心关心，积极的研究、发表评论、议论、争论、出谋划策、指点江山，慷慨激昂；而对身边的问题、与自身直接相关的问题，如雾霾、毒食品、侵犯、剥夺人权、冤案、腐败、社会不公等，却麻木不仁，不愿不敢见义勇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症状之四，走极端的思维方式。从党文化非黑即白、极好极坏的绝对化思维，发展演变为人们的极端化思维，想问题、说话、写文章、做事情走极端，说一个人、一件事好就好得不得了，什么都好，哪都好，说一个人坏就全盘否定，一无是处，有100次对他好，1次他认为对他不好，就全都不好了，把对方当仇人对待，说一个事情重要，就夸大成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就像说一种药能包治百病一样，在总结自己和本单位本地经验时，都夸大的说，1分说成10分，对缺点和问题少说不说，或者轻描淡写的说。从党文化阶级成分的划分，对所谓坏人的极端丑化、嘲讽，发展演变为对残疾人、弱者、文化低的、贫穷的、乡下的等，从心里瞧不起、嘲讽、挖苦，并以这些为笑料，贬低别人、取笑别人，娱乐自己，获得心理上优越和快感。赵本山的小品在国外没人看，在国内却大受欢迎。症状之五，自动与党连体。从党文化以党代政、以党代国、党领导一切的体制塑造，发展演变为党政不分、党国不分、党家不分、党我不分的思维。长期的教育和灌输，在思维上自觉或不自觉把自己和党捆绑在一起。你一说党和政府不好，就像说他自己不好一样，自发地为其找理由辩解，把任何对党内不良现象和问题进行正常的、客观的批评、指正、分析，都说成是政治阴谋、反华、煽动、颠覆政府，甚至把能接受、忍受雾霾当成爱国，谁一抗议、一提意见就是不爱国、就是反政府，把爱党当成了爱国、爱民、爱自己，把逆来顺受、听党的话、跟党走当成了爱国、爱民。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地原谅党的无法无天、任性胡为，形成了世界上罕见的大量受害者自动维护施害者的畸形社会现象。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党文化毒害心灵后必然带来行为变异，进而毒化社会环境、毒化自然环境，最终人人都是受害者，走向自灭之路。现在这些都已成为事实、现实，并且还在难以阻挡地向深重程度发展。因此，认清党文化的毒害，从心理上清除党文化，健康自己的心灵，是国内民众自救的起点。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参与迫害法轮功，中共底层官员遭恶报。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水道村治保主任初善江遭恶报死于车祸。初善江，男，44岁，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水道村协党治保主任，因曾向中共警察打黑报告，绑架迫害两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最近遭恶报死于车祸。水道镇水道村每逢古历16赶大集，周围十里八村的百姓都来赶集，也是法轮功学员向民众讲法轮功受迫害的好时机。去年阴历6月21号，水道镇塘村法轮功学员徐静娥在大集上发资料讲真相，在遇到初善江时非常友好热情地向他讲真相，并送给他真相资料。初善江非但不听，反而拿起电话扬言要向镇派出所举报。徐静娥正念制止了他，结果电话没有打通，初善江妄想打黑报告的预谋未得逞。徐静娥一再告诫他不要这样做，大法弟子都是在做好人，在救人，初善江不听善劝，心里打起了坏算盘。时隔十天，阴历7月1号，又是赶集的日子，徐静娥和水道镇岔河村法轮功学员王波一起到大集讲真相。初善江发现后，暗中向水道镇派出所打黑报告，恶意举报了两位大法弟子，并亲自带领恶警对两位大法弟子实施绑架。结果徐静娥和王波被非法拘留7天，两位大法弟子的家人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2015年10月12号下午，初善江乘坐他人车辆，一车两人行至烟台恒邦股份有限公司附近，遭遇车祸，车辆翻在沟里，司机腿折，而初善江当场命丧黄泉。在这里也想通过这件事情劝告那些至今不听大法弟子真相的人们，16年来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法轮功真相没有错，他们是在行使自己正当合法的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同时他们完全处于救人的愿望，希望周围的乡亲们退党保平安。那些不听劝反而恶意举报大法弟子的人，就像初善江一样，一定会遭到恶报。这样的例子在牟平一地就很多，希望善待大法弟子。其实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善待你自己。山东广饶县陈关乡孙斗村村民协党党员孙正义遭恶报，并祸及家人。山东广饶县陈关乡孙斗村村民恶党党员孙正义，在江磨头发起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初期，乡派出所下村调查村里有没有练法轮功的。在党员会上，他不顾村里其他人员对他的劝阻，执意向派出所举报。我知道他们有好几个人在一起练法轮功，有书又有录音机录音带，结果造成好几位人被非法强制教书，被罚款，被骚扰，被强制办洗脑班，致使多人至今不能走入修炼中。天理昭昭，恶有恶报。该人在2013年就开始精神错乱，说有小鬼缠着他。当年5月，在小清河公路上被车碾得身首异处，他的子女从其旁边经过都认不得，好几天无人收尸。他的恶行不仅本人遭恶报，而且还殃及到他的子女亲属。他的大儿媳患上乳腺癌，痛不欲生。他的长孙年纪轻轻就得了脑溢血，不能说话，不认识人，像植物人一样生活不能自理，更不能去工作了。所有这一切都是恶人孙正义协助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报。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东产镇马家桥村村长王贤友遭恶报。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东产镇马家桥村王贤友，男，现年58岁。1997年，王贤友担任马家桥村长，于2011年任该村书记至今。他任职以来，追随江泽民大肆诽谤法轮功师傅，诽谤大法，迫害大法学员，绑架到派出所，是拘留所，是看守所，迫害共5位法轮功学员，勒索近20000元。非法关押迫害的时间均为2个多月，被迫长期迫害流离失所的3人。 村上每次召开全村社员大会时，他都在大会上诽谤法轮功和师父，经常骚扰恐吓，不准练功。已有三人死亡，大法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和送真相资料给他，他不看不听，并说国家要取缔，这是迷信等。他长期仇恨大法，每次在全村大会上高喊，谁敢告我，我书记当定了。可是人在做，神在看。10月8号，王贤友被逮捕，犯有严重的行贿受贿罪，现正在审查之中。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